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篇诗篇，诗篇六十七篇，我们一起来读，连诗集也读，好吧？一篇诗歌，教育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这个月我比较忙碌一点，常常在外面，那么主特别把这篇诗给了我。在第一个主日，八月第一个主日，我在 New Jersey 那里和弟兄姊妹们聚会的时候，我就用这篇诗篇和他们分享主的恩典。我就首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第一节这里弟兄姊妹们看看有没有人认识，好像这篇诗的第一节好像似曾相识的，有没有？我在 New Jersey 那聚会有100多人。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些诗，这篇诗是不是似曾相识啊？有多少人看见这一节是似曾相识的？想不起以前哪里见过，但是不是诗篇六十七篇里面，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请举手好吗？有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不止啊！还有没有人看见觉得好像？我不是要你背哪节哈，似曾相识，举手好不好？啊，只有这么一点点人觉得似曾相识吗？OK, 感谢主了。那里有一个姊妹，我问她说哪里看见的，她说啊，好像诗班每个礼拜唱祝福的时候，愿神啊赐福于你，赐平安给你，向你扬脸，用脸光照你，对不对？她不晓得这些诗哪里出来的啊。其实我们已经讲过这篇信息，在我们教会里面讲过啊，我们曾经用民数记的第六章啊第七章那六章民数记那里曾经讲到这个称为祭司的祝福啊。这个祝福是特别六章最后后面，就是特别讲到以色列的祭司为着以色列的子民的祝福。那这里六十七篇又看见出现了。我想大卫因为读圣经读的太多了，他的头脑啊已经圣经化了，所以不知不觉从他赞美里面发出这句话来。相信这也是应该我们每个人读圣经的结果。当我们圣经越来越充实在我们里面，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要拿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要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实际上他说我们与他同住的秘诀就是常住在主的爱里面，并且常住在主的话里面。所以我相信大卫因为明白并且经历这个恩典，他的心思改变，常常讲的话就跟神的心意是相合的。这次我出去的时候，我们8月1号从这里往 DC 去，在 DC 那里的时候呢，这路飞机啊实在相当长，东西两岸3000里啊。到最后是我想也许那些这个空中小姐什么都有点疲倦劳累了，他们的很不耐烦。所以等到快要降落的时候，我看书看看疲倦了，就把窗帘那个旁边边上的靠窗的那个 shade 拉下来。结果他说哎，把它打开，不太客气啊。Pull the curtain, please. 他就叫我拿起来。哇，我想这个空中小姐这么凶哈、啊，我心里有点不太哎，又很警觉。我就想是不是我得罪他哈、啊？我们现在反省是不是我们说话不当心得罪别人啊？啊，后来我想我没有什么话得罪他。后来我就在想，他大概是一整天忙碌，或者他甚至不是刚从洛杉矶开始上飞机的，比我们更早上飞机，一定疲倦了。我就心里想，哎呀，这个不太好，我一个侍奉组的人最后叫他留下一个坏的印象啊。后来我就跟他讲，他就告诉我说这个 FAA 定规啊，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不可以把窗帘拉下来。哦，有这样规定我不晓得啊。我就想怎么办呢，我祷告组就给我一句话。 叔叔你祝福他。哎，我来了。祝福什么呢？你看这个立位这个民数记啊第七章的祝福很长，我们曾经讲过那是三重的双倍祝福，对不对？祭司为着以色列人百姓民数记啊很长很长三段的祝福，这个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那么这个祝福太长了，所以我就想怎么祝福好呢？我就想到把它简化，我就求主给他平安，求主祝福他。好了，这样想好，我就先说下飞机时候说，空中小姐，谢谢你的服侍啊，谢谢你这么忙碌服务。哎，他有点奇怪，他觉得大概我想很多人下飞机的时候并不是每个都谢谢这空中小姐。哎，他就朝我看一看，然后在他正在看我的时候，我说神愿神祝福你，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哇，他一愣。我想神有他的智慧，因为我后来想想那个空中小姐很像是犹太人啊，大概是犹太人，当然我们不一定能够从人的面貌看出来，不过有点像犹太人。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后书那里十三章那个祝福愿圣子圣父圣灵，那可能他不是犹太人，倒不要紧。他如果是犹太人，他就觉得哦，你把基督教的祝福放在我身上，那感谢神，这是神自己在旧约里面的祝福。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所有神的子民一样可以蒙受这个祝福。等到我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回到朋友家里，当天晚上，我们全家在一起有机会读圣经的时候，主就正好把这些圣经打开在我的面前。哎，诗篇六十七篇，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都并没有想到诗篇六十七篇啊，所以我的似曾相识。哎，似曾相识，跟今天下午我们所做的事情一样。神的儿女应当到处祝福别人，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愿意求神的祝福，因着我们来分给别人。那这里讲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哎，我一看这句话我就注意了。但是这篇诗篇所讲的呢，远比祝福更重要。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们，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呢有两个字叫做细拉。细拉的意思啊，拉胡琴细拉啊，这次我们去温哥华聚会，有这个一个国乐恩荣合唱，恩荣国乐团都是很年轻的人，他们平均年龄是66岁啊，都是一些退休的老爸爸妈妈在那里用诗歌来赞美神。他们不会西方的乐器，因为他们学的就是从前的国乐。哎，组织十几个人，他们拉的胡琴筝啊很好。有些诗歌一定要拿国乐伴奏唱起来才有味道，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诗篇二十三篇，哎，他们唱起来不同凡响，为什么？那个音调就是做国乐的味道。那么细拉好像胡琴的细拉过门的样子啊，我每次想到细拉就想到二弦或者胡琴这样情形。弟兄姊妹，在这个细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说法，就是一个思想上的暂停，要叫人思想，要叫人明白。弟兄姊妹，你看很奇怪呀。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意思其实是没有完的。他说愿神祝福是为什么呢？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祝福我们有一个附带的作用，或者说有一个目的的。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要叫别人知道，要叫全世界得知他的道路，要叫列邦列国万民都知道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祝福不是为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啊就弄错了，神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没有把福音传出去。假如你一直接受祝福而不传出去，你的祝福就没有达到神祝福你的目的。所以这里他叫我们停顿，细拉 pause， 要叫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神为什么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篇诗是充满了福音性，这篇诗是充满了福音的盼望，这篇诗在神的心目中是为了叫万人得救。并且我们再看下去就知道，要万国都来称颂神，因为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神不仅是基督徒的神，神是万有的神，神是创造的主。 Amen Amen。 弟兄姊妹，这些时间你就看见神的心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不要看一件小小个人的经历，当你把这个经历放在神的话语里面去看的时候，当你把这个经历放在神的心意思想里面去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神的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和他有关。 原来万物和那与我们有关系，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之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是希伯来书的话。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这样的经历。你知道我们几个月以前和弟兄姊妹说，求主为我祷告，求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因为最近这个华福会邀请我去帮助他们。华福会是一个向世界各地传福音的机构，向世界传福音的机构。那当然叫我去，我觉得很战惊恐惧，因为这件事情不容易做。而他们给我的使命，要叫我和各教会联络，盼望各教会都能够推动传福音的负担。一面我接受这样的负担，一面我心里也为着我们自己教会祷告。这次我心里实在是感谢主，我就一路的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并且我们盼望为着教会祷告，总要叫我们得到明白神在教会中间所有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自己从前这个福音的负担非常重的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传福音。这一次在温哥华的时候，有一点机会，头一天晚上牧师们在同工们在一起做见证的时候，我一想到我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当我到达温哥华的这个聚会15号晚上到达那里的时候，去报名报道，一看那个报道组给我安排的接待，有个弟兄接待我，我一看他的名字，我差不多傻掉了，愣在那里。这个弟兄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张道强 Daniel Chung。 这个弟兄就是在圣乐的时候跟我太太以前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那一天圣乐教会晚上在圣乐教会有退休会的时候，我在那个退休会里面得救的。那天晚上因为圣灵的工作，我里面很不能够安息，很不平安的时候去找他，他跟我同一房间，我把他叫起来啊，他那时候还不大会讲国语，所以我们比手画脚讲国语，他一讲广东话英文，反正凑合的听了。他知道我心里的痛苦，知道我心里的闷的时候，他把张子华牧师找来，所以他们两位带我得救的。这一分别就22年，我没有再见过张道强。哦，应该改正一下，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感谢神借着他的仆人带领我们，张道强那时候在神学院做神学生啊，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请他唱诗歌，但是我们结婚到现在22年了，没有再见过他，当中从来没有见过他。感谢主，当我到温哥华的时候，他们就安排叫我坐在他的家里，他一看周东培来了，好，这回要见面谈一谈。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就从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和他们交通我怎么得救的。哎呀，一交通我自己得救的故事的时候，一想起神的恩典，我就实在里面巴不得万人都能得知他的救恩。弟兄姊妹们，十几年以前我来到这里，主给我的命令是要来开始一个聚会，开始一个教会，没想到一待就待了12年。但弟兄姊妹，我心里的负担，我知道主给我呼召，还要往前去，还要继续不断的往前去，继续传扬福音。所以当华福会给我这样一个护照叫我去的时候，我心里大为喜乐，我相信是主带领我往前。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心里的盼望跟喜乐是什么呢？啊，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按照保罗和教会的关系，他常常说教会是他的荣耀，是他的冠冕，是他的喜乐，这都是在保罗书信里面说的。你就可以看见他和教会的关系，当一个神的仆人服侍教会，而教会成长能够打发工人再往前，当神的儿女蒙了神的圣灵的帮助，在主里站立得稳的时候，当他们在真道上长进的时候，这是神仆人的喜乐，这是神仆人的冠冕，这是神仆人的荣耀。所以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这样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是我的荣耀。这一次当我们再往外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觉得不一样，因为我实在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往前，而是许多神的儿女和我一同往前。如果弟兄姊妹记得上个月前个月主给我们的信息，在讲台上面接着张牧师张茂森牧师给我们提醒，或者是其他弟兄姊妹们弟兄们给我们的帮助，还有我们因着这些话语所产生的反应，神实在把一个传福音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也知道在这些日子中间教会在奉献上面的成长。暑假就快要过去，下个月开始，我想很多度假弟兄姊妹都回来，教会一定会有大的突破。而且我相信在信心里面，神要叫我们做一个有差传异象的教会，不是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恩典留在这里，我们总要叫神的福音能够不断的往前传出去。感谢主，主呼召我全世界，其实照着神的心意，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应当在神的面前侍奉，都是祭司， 并且在我们中间有恩赐的人应当起来用话语服侍神的儿女。应当我们明白神已经把万民把所有他的子民给了祭司的地位。彼得前书里面明明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神的子民。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那么清楚，他要神差遣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些工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建立圣徒，让他们各尽其职。什么叫各尽其职？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 ministry，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职事。职事是什么？你再读罗马书就会发现，有些是牧养的，有些是教导的，有些是安慰的，有些是勉励的，有些是治理事情的，有些是帮助人的，各式各样的职事。教会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在身体的关系里面，好像以弗所说的彼此配搭，建造基督的身体。但弟兄姊妹们，许多人没有蒙主的呼召，所以他还带着职业。你知道这个带职业这三个字啊，给人的影响是什么？就不能动了。一带着职业他就 stuck 在那里，留在那里不能动。因为有职业的关系，他礼拜一到礼拜五非常的忙碌，而且不能走得很远，最多走到一天能到的地方，开车花到 San Diego， 最多这么远。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照着当初以往使徒的模式到处巡回帮助各教会，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在这里也想到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应该拿出时间来 full time 来侍奉。这是我在温哥华遇见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叫做 Barry Kwan， 他告诉我他是教会的全时间的 volunteer。 我说你不做事吗？他不，他说我是全时间，我把工作放下了，我是全时间的 volunteer。 所以他说我愿意到你教会里面来。这个弟兄很有负担，他也写了一些单章讲英文的。这位弟兄说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少年人，我可以来帮助你们讲英文的年轻人。他自己不过不到三十岁，可能还没有儿女。他太太虽然带着职业，这个地方很年轻啊，不是在我们想到五六十岁了已经退休了，或者六十五岁退休了，好了，现在我的时间空出来能够侍奉神了，我可以到处跟弟兄姊妹们跟神的仆人们配搭一起侍奉。不是这样，他很年轻，三十岁就出来侍奉。而且他也不是说要去做读神学院，他说主还没有呼召我牧养，但主叫我先把职业放下。哎，我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人，感谢主。那么弟兄姊妹，我讲这件事情就知道，今天如果主打发我往外去，那是因为主呼召我做他的工人。但是我心中的喜乐就是这一次跟我12年以前来到 Orange County 开工时不一样。因为我知道你们虽然没有出去，但是你们的心和我一起出去，你们不能出去，但是你们的祷告可以出去跟着我。我里面觉得非常喜乐。当我和弟兄姊妹们见面交通的时候，我想到教会在为我祷告，教会为着神的旨意在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说不出来快乐。弟兄姊妹们，12年我留在这里，我心里想想也是非常的稀奇，到底主把我留在这里做什么？是的，一方面主借着各样教会的经历，叫我自己能够经历许多在书本在圣经找不到的一些经历，实用的经历，好叫我们真正的被神训练成为一个合用的工人。但是我相信神对的教会也有训练，要叫他们训练与工人同心。弟兄姊妹们，我的侍奉不是我个人的侍奉，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侍奉，今天我们很多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才把众圣徒把它装订起来，我回来以后看见这么漂亮装订的众圣徒，我心里非常感谢主，不晓得多少弟兄姊妹们花了多少功夫把它装订起来。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工作呢？哪里说这是周某人一个人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外面人看见就说，你们教会有这么多人配搭，难怪能够维持7年不间断的工作。这是在温哥华，他们叫我讲一个怎么样做文字的工作。我就讲一个见证，你们记得儿林姊妹曾叫我请，有一天叫我去吃饭，吃饭是名目，目的是要传福音。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你知道当我到了那里以后，那个进去我已经迟到了，因为住路第一次去他家很远，找不到地方，他住在 Hammond 那里啊。如果弟兄姊妹去找过他，就很不容易找那个地方，尤其晚上吃饭时间过了，我已经非常很窘了。到了那边他们都快吃完了，我一个人低头扒饭吃，他们都快吃我们讲话，我一边吃他们一边跟我讲话，我真的不知道讲怎么好。那二零他们说，你用国语跟他们传福音啊，你用中文跟他们传福音啊， 讲，你讲啊，你做见证的，我一边吃，我们想讲什么呢？讲的结结巴巴，也不知道讲的好像没有圣灵的膏油。讲到后来，他们对我的望望眼睛，也不知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听进去了没有。后来好不容易有个停顿的时候，你知道啊，这个全部安静下来。哎呀，非常非常安静，我也没有话讲，他们也不知道讲什么话，僵在那里。哎，忽然他想出一个问题，哎，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周同培。他们一下眼睛亮起来，瞪得铜铃一样大。他们说我们知道你的名字。哎，奇怪，我并不是很有名的人。这个不要说弟兄姊妹们，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我的名字。不信主人哪里会知道我的名字呢？啊，有些弟兄姊妹很妙。上一次我去东南区，去年1985年去东南区聚会的时候，有个姊妹非常热情，她抓着我的手，哎，你是周同培？我说是是是。她说，哎，好极了好极了，你一定还有弟弟叫周再培。我说什么？你知道很多人说，哎，很多人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周祖培牧师弟弟啊？我需要花很多唇舌来解释。这次更好了，他说我有弟弟叫周再培，真奇怪。他说对呀，你哥哥不叫周祖培吗？你不叫周同培吗？所以一定有弟弟叫周再培，所以祖同在，你看多好。所以说是没有人知道，还是有人知道啊。但是外邦人没有信主，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你知道的，我有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叫亲戚啊，他们有时候在报上，从前我刚刚蒙召的时候，看见报上有周祖培牧师的名字，那是我真的是，这是完全冤枉。他说：“好家伙，你侍奉主，还把名字改掉了。”他们责备我，把你父母亲给你的名字改掉，怎么周同培不叫，就叫周祖培？哎，真是有口难辩。好了，这回没有信主说他认识我的名字，我当然觉得奇怪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哎，你不晓得，我们读你的通讯读了好几年了啊！我们的通讯哪里是寄给不信主的人呢？我们的通讯是每一个来聚会过的人才给他的，没有来聚会跟我们教会不发生关系的，我们寄给他做什么？所以我越来越听奇怪了，怎么回事呢？他说：“哎，我有个表妹。”我越想越糊涂，跟他表妹什么关系？他说：“我表妹从日本来。”更奇怪了，他有一次啊，你们记不记得？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请王安光牧师礼拜五晚上来聚会，对不对？我们请王安光牧师来的时候，那个姊妹正好去看王牧师，因为他从前在王牧师日本的教会里面聚会。他去聚会，他就把王牧师带到这里来，因为王牧师刚刚来不会开车。这个姊妹来的时候啊，就在那里跟我们一起祷告，他就借了一本书走。啊，他说他要到他表哥家里去，就是这个表妹啦，要他表哥家里去，表哥没有信主。啊，他就这样，我们留下了个地址。他就说：“哎，我那里很孤单，你能不能寄一点文字工作给我？”我就把他的名字交给了胡弟兄，放在 computer 里面打字进去，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以后这姊妹啊，回日本去了，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他的表哥表嫂就天每个礼拜收到通讯，他们拿到通讯了一看中文的，那里中国人不多了，就打开来看。没有什么看明白吗？至少看看讲什么题目啊，看看哦，这个人叫周同培啊，如此这样。所以等到他们一知道我是周同培的时候，忽然一下就对着我非常亲切，你晓得吧？觉得非常非常亲切，这就好办了。然后我也觉得跟他们很亲切，从这样开始，福音的工作就开始，圣灵就动工了。那天晚上，我把他们全家几个人都带到主的面前，祷告接受主。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来证明说文字的工作多么有果效。但弟兄姊妹，你知道文字的工作好像看不见，我们每个礼拜发出通讯去700份，每两个月发一次忠诚图1800份，以后主又给我们恩典，开始录音带的信心的侍奉。我们把录音带寄给弟兄姊妹们，本来是一个礼拜一个月只寄40个，一个月只寄40个录音带，到现在一个月寄600个。弟兄姊妹们收到录音带觉得很不错，他说我可不可以介绍给我的朋友？可以啊，名字来了一个，一来就一个礼拜，一个月四个录音带给他。不知不觉现在一个月寄出600个录音带。感谢主，也有弟兄姊妹们在这里配搭。吴宗岳老弟兄，我今天没有看见他，他一定是还没有病好。我们应当为他祷告，他的胃啊，我相信一定是胃犯毛病。还有其姊妹，他们到 Boston 去了。 这两位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忠心，每一个礼拜来侍奉，每一个礼拜来做录音带，每一个礼拜包装寄出去。没有他们的工作，绝对不可能有许多任何人蒙恩典。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当神扩充我们侍奉度量的时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神的祝福要叫福音传扬全地，叫人借着神格所给我们的恩典看见他的道路，知道他的救恩。哈利路亚，大家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张茂松弟兄教了我们很多次没有学会啊，林道良牧师又在教我们又没有学会啊，好多弟兄们来，他们说要我们说一听见哈利路亚就说阿们，对不对？哈利路亚意思说什么？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啊？赞美耶和华。所以听见的人都说阿们。这次到温哥华，他们聚会每次都叫哈利路亚，所以每次阿们，这样才学会了啊，要多多的学才学成习惯。感谢主。这次我在温哥华还学到一件事情，我在跟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看见他们赞美的力量，我看见他们真是会赞美。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为什么要赞美？赞美叫我们心中喜乐。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叫圣灵的能力释放在教会里面，叫圣灵的恩赐可以自由运行在神儿女的心中。赞美是一个最大的力量。照道理上我们很早就明白这个真理，因为照我们的传统所有真理的教导，我们早就知道赞美能胜过鬼魔，对不对？我们唱的诗歌有没有这个？弟兄姊妹说记不记得赞美原来能胜过鬼魔，有没有？徐师母知道有没有？那我们有没有赞美啊？太少了。每个礼拜在这边波饼桌前，大家安安静静的等候主，是要等候主。我不是说我们心里不能安静下来，但是我们的口要张开来赞美主。这一次我们去的这个聚会都是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们的追求，所以他们很习惯于赞美。弟兄姊妹们冷如冰霜的到那里要化融，都要温暖起来，就是再硬的都会被这一个真诚的赞美所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一年半来我们每一个礼拜处心积虑找一首新的诗歌给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会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说啊。徐姊妹花了很多的时间，两个月时间，不仅把这里有中文有英文，他还把乐谱写上去，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编出来。但是我又有一个矛盾，因为我知道的，你把歌词拿出来都对着歌词看的时候啊，大家灵不大起来，低着头唱不大行的了。所以我希望用这个，但很可惜我们教会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看不清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聪明智慧，怎么样让弟兄姊妹们把诗歌都学会。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唱诗歌有好几种唱法，像这个大君王我们也算是比较熟的，是不是？弟兄姊妹，大君王熟，觉得大君王熟的请举手。不错，有三分之二了。唱过多少遍了、啊、你记不记得？我相信至少40遍，有没有才觉得熟一点啊？那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唱这个，我不说这个诗歌不好，这个诗歌我会背的啊。这个我爱传讲主福音，对不对？417首啊。诗歌有两种，有好几种。有些诗歌呀是对着神唱的啊，像大君王一唱就对着神唱。但这个我爱传讲主福音对谁唱的？你们看看诗歌417首，来展开打开来看好不好。一方面是歌词不熟，所以每个人都要看着歌词，而且是印在手这个书本上面，所以都低着头看。我爱传讲主福音，因人多未听见，神是如何的慈人，如何充满爱怜。我爱传讲主福音，因那常听之人，人是饥渴要听闻，像那未听之人。弟兄姊妹，不像是我们唱给人听，是像诗歌本唱给我们听的，对不对？你们这个觉得我爱传讲主福音，一个大家脸朝后，一二三向后转，对外面唱，对不对？都在教会里面唱，我爱传讲主福音，爱传讲主福音，不是不要传讲主福音，要对外传，赞美神对着神，面向着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诗歌是有不同，为什么要把这些新的诗歌带进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 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